大家好，欢迎收听《女人不孤单》，我是 Mary，
我是 Joy，
很高兴哦，我们今天还是请到Josephine 当我们的这个特别来宾。那上一集呢，我们结束在就是Josephine 觉得说如何选真命天子里面有两个他觉得蛮重要的要点，一个就是关于这个对方的人品，还有他跟对方有讲不完的话。所以呢，我们就蛮希望 Josephine 能够继续从这边再给我们一些启发例如说有很多已经结婚10年、20年的夫妻，他们真的不知道如何再跟先生有讲不完的话。所以我们想知道 Josephine 在这边是怎么样做到的。
哦，还真的，这还是第一次有人这样问我怎么做到的，因为对我而言这是很自然而然的结果嘛。但如果你要我讲的话，我觉得有一个很重要的点，我觉得试试看先把对方当朋友来聊。你像干嘛，你可能跟你先生不一定有话可以聊，对不对？或先生不一定有话可以跟你聊，你是不是有好朋友，他也有好兄弟啊。所以你跟你好朋友聊什么呢？你跟你好朋友想分享的东西是什么？然后他跟他的好兄弟好朋友想聊什么？我觉得先不要想把对方当夫妻这样聊，不要去预设立场说我们是夫妻，所以你应该要什么都跟我讲，我也应该要什么都跟你讲。如果先去想因为是夫妻所以应该要怎样怎样聊，那就很辛苦，对方就不一定可以回应你啊，因为他也不知道怎么回应你，但是他一定有他的好朋友嘛。我来举例好了，因为 我发现当他想我聊的时候，他会讲他关心或他有兴趣的话题嘛。举例我们看新闻，或者是他平常有的时候会注意一些财经的事情，那个不见得是我的兴趣啊。但是只要他开口，只要他一开口跟我想跟我分享不管什么事情，我绝对是很专心全心的倾听，我很想知道他想跟我分享什么，就算那是我原来的兴趣。所以如果因为我回应了嘛，他自然而然就会想跟我讲更多，然后你就很自然而然的会有一个良性的互动。就是这个话题不一定是我天生有兴趣的，可是因为我很爱他，我想了解他喜欢什么，他想跟我讲什么，我不想 miss 掉任何他想跟我分享的东西，所以那个气氛跟良性循环就会形成。
没错没错，
所以 我并不会先去，但而且我也不会去想我讲的东西他想不想听。如果我想讲他不想听，他就不要讲了，我就跟我想听的人讲就好了。就所以我刚刚讲说当朋友的意思去讲，不是当夫妻，因为当夫妻你就觉得说为什么我跟你讲你都不听，你泼我冷水，那没有关系啊，因为你朋友有分很多种嘛，有一种 A 群的朋友喜欢听这种话题， B 群朋友听那种话题，一样的意思啊。他是这种群的，他不想听那种话题，你就跟 B 群的讲就好了。
没错没错，
这样就没事。
对，
所以大概是 你问我的话，我大概是有这样子的一个号吧， no 号，如果这是所谓的号。对，
其实我觉得约瑟芬讲到这边，我很想呼应一点，就是说我们常常看很多文章哦，网络上一些文章，其实他们就有讲到说，哎，良好的夫妻关系有一个要素很重要的，就是你不要去试图改变对方。所以我觉得约瑟芬在这边做得很好，就是如果他开口讲话，那虽然这个话题不是约瑟芬想听的，可是不是他很有兴趣的，可是他因为爱他，所以他配合他，然后让这样有一个良性的互动。那同样的道理，他如果想讲什么他是先生不是很有兴趣的，他也可以找别人，他也不用觉得说我一定要把他改变到跟我一样的兴趣，然后一定要喜欢同样的兴趣。但是因为这个良性的互动一旦开始之后，我相信就算约瑟芬做了什么事情或是想说什么事情不是他先生这么喜欢有兴趣的，他先生也会配合，因为人真的是互相的。所以我觉得所有的人际关系，其实你刚刚在讲那一段，我忽然觉得这跟亲子关系也很像啊。你了解为什么？比如说很多人在跟我抱怨说他的青少年女儿很爱漂亮，开始在化妆，然后我心里就在想说，哎，我以前我对我的大女儿也有同样的担忧，因为她花很多的时间在化妆上面。可是当我发现说不是我的女儿，是别人的女儿，我就会很自然的想到说，这就是青少女啊，这个就是正在青春洋溢，正很开心，很喜欢自己，很表达自己。所以你会发现说，你对自己的亲人都是比较严苛的，你对外人是比较能够接受的。所以我觉得约瑟芬说的很好，就是你把他当朋友，你不要把他当做是夫妻要去刻意的说话或是刻意的聊天，其实当朋友也许大家都比较轻松。
嗯
嗯，
对。然后你刚讲到一个重点，就是怎么经营婚姻的一个，其实也并不是说婚姻啦，我觉得两性关系，就算两人关系，就算没有结婚也一样，就是不要试图去改变对方，就是尊重跟包容对方原来的样子是最重要最重要的重点。 我跟志哥刚好很幸运，我们彼此刚好都是这样的人，就是他从来没有想过要改变我，
对，
我也没有，我也从来没有想过我要去改变他。然后我举个例子哦，我们从在一起到现在24年了，我只要每逢什么生日啊，然后什么周年纪念日什么的，我一定是会送物给他的。然后每次我朋友就刚开始的时候就很好奇，就说那他送什么给你，我就说他没有送我东西，他从来这些年来没有送过任何东西，什么都没有。然后我朋友说啊，这样你不会生气哦，怎么可能都是你送他，他都不送你，介意吗？然后我就说我不介意啊，因为一开始的时候就明白了，他是一个不是太喜欢，我发现大部分男生有这个毛病，是他不知道挑什么东西。因为我问过他嘛，第一次我们第一年交往的时候，我送他礼物，他没有送我嘛，我就问他说：“哎，你为什么没有想到要送我？”他就说：“因为他真的不知道我喜欢什么。”然后他说：“他如果去百货公司挑，他要花的时间他又很头痛，然后买回来也不知道我喜不喜欢，他真的觉得很伤脑筋。”然后我一听了以后，我就知道他是不喜欢、不擅长送人家东西的人。我马上跟他说：“没关系，从此以后你就不要送我了，因为我不希望你。”为了要让我开心而让你自己不开心，让你自己很烦恼，这样就失去送我礼物的意义。然后但是呢，我喜欢送你东西，因为我很喜欢表达我的感情，透过送他礼物也是我的，那是我，所以我还要很谢谢你愿意收我送你的东西。因为你有没有想过，你选给他的东西不见得是他喜欢的，也不见得是他的品味啊。我送他的衣服不见得是他喜欢穿的，他也收了啊，所以我反而要谢谢你愿意收我送你的每一样东西。所以你这样去想，对啊，所以我们因为你要有这个想法，我跟你讲，我跟志哥二十几年来没有吵过一次架，一次都没有，一般人都无法相信。可是你只要抱着这个心情，你很难吵架的，怎么吵？然后我印象很深，不吵架有他一个秘诀，除了不改变对方之外，还有一个是你要记得你爱上对方的初衷，你当时为什么爱他的那个核心那个 core。因我印象很深，我们刚开始在一起蜜月期当然不会吵架、啊、蜜月期就是刚开始很甜蜜啊，讲什么都不可能吵。刚开始第一次我们两个有所谓的比较激烈的辩论，因为我跟他都算很有自己想法跟主见的人，然后比较激烈的辩论可能是看到电视上的什么新闻，我们两个对那个意见在发表，然后两个有不同看法，就你一句我一句，两个不同看法。然后其实那个当下有点，因为我也不会让他也不会让啊，摆的位他狮子座的更不可能让然后不当下快白热化的时候啊，我忽然之间福至心灵哦，我忽然之间想到一件事情，我那个心里面有个声音跟我说 wait a minute， 等一下，你想一下当时你为什么爱上这个男人呢？因为当时志哥很吸引我，就是我觉得他有那个 keep， 你知道那个气场跟那个气质是，我觉得他是那种天塌下来他的肩膀会帮我顶着，我都不用害怕的那种天立地的男人的样子，他有那个样子。然后我当时是喜欢他这种 man 很大男人的样子去而吸引到我的，我怎么能够在我们两个意见不合的时候期望他变成猪？不可能啊，他就是个王啊，你爱上的是一个王，你怎么可能跟你意见不合的时候他要变猪奴呢？他不可能变一个听话的人嘛。当我这样想的时候，我就想通了，我就觉得他就是个王，你就要欣赏他就是个王的样子。所以当我们两个意见比较不合的时候，我也不会跟他吵起来，我反而会在旁边退一步或是拉开来欣赏王生气真的面红耳赤的样子好可爱。我不可能跟他吵的，你就欣赏王面红耳赤的样子是什么样子。然后因话说回来，我就 echo 到我有些朋友就常常跟我抱怨了、啊，说我记得我有个朋友跟我说，他当时呢会嫁这个老公是因为他看上他很孝顺很顾家，他们交往的时候他常常会带他一起回家去见他爸爸妈妈，然后很 care 他的家庭，所以他觉得这样的男人可以嫁他才嫁他的。但是婚后啊，他会跟我抱怨，他跟我说他说他真的觉得他老公怎么那么不浪漫，那么没有情趣，他说平常大家上班然后到周末了好不容易有两个人的时间，为什么他都还是要带着我回家去看他爸妈，为什么我们两个相处的时间那么少。然后我就跟他说、哎、你不要忘记当时看上他的那个 core 那个核心是你觉得这个人很孝顺很顾家，你觉得这样的男人不会变坏，你怎么能够要求这样的男人忽然之间婚后就知道不会回去看爸爸妈妈，带着你到处去游山玩水去吃浪漫晚餐，不可能啊。然后举例，你当时看上这个人是因为他很斯文 他是个书生，偏偏书生的样子，你也不可能期望说你们什么在路上跟人家车子擦撞，他会下车来去跟对方理论什么卷起袖子要干架，不可能的。所以那个时候你就不要去埋怨说为什么他不懂得保护我，就是每一个人对你当时喜欢上那个人的那个初衷跟那个原点是什么，那个不要忘记，那个东西只要放在心里面，其他的你所谓认为当下不能忍受或不喜欢的样子，都可以慢慢被包容起来。我觉得是这样。
我觉得在这个相处，我觉得约瑟芬好有智慧哦。
对，
而且
没有我一开始就在想哎。也没有人教我啊，我就是这样讲。
我觉得这个是先天的。我觉得我处理感情跟婚姻也比我妈妈好很多，我也不是她教我的，所以我觉得有一些智慧，有一些特殊的，你就是知道如何去经营，如何去处理。但是我觉得愿意听我们节目的人啊，就像我说，有时候很喜欢去找一些亲子相处的这些书，或者是节目，或者是电视，这些都好。你愿意做这件事情，就表示你其实是期待去学到更多新的东西。那么我觉得对你要经营不管什么样的关系，都是有很大的帮助。至少你跨出了第一步。所以我觉得约瑟芬是蛮开明的，而且约瑟芬他做到很多女孩子做不到的。有的女孩子可能会觉得说男生要做多少我才愿意给多少，那我觉得约瑟芬好像不是。约瑟芬他基本上常常会，我觉得自省能力很强，我觉得你觉察力跟自省能力都蛮强的。那我可以请问一下，就是说志哥有做什么事情让你的包容力这么大？就是说我们想要听，就是说是不是男方有做一些什么举动让你觉得说我愿意退下来看看他，我当初为什么爱他，我愿意就是去听我没有兴趣的话题这种。
你刚刚讲这个啊，这个有没有特别做什么？又再回来讲到一个重点，你刚刚说可能这个能力是天生的，有可能，可是我觉得有一个心态很重要，是在爱情里面的心态，我从来没有先去想去计较或计算我付出多少先，我永远就是我想给，因为我爱你嘛，我爱这个人，我想给你我的爱，我想表达我的爱，然后如果你受得到很开心很棒很荣幸，你受不到我还是想要表达，因为我就是这么爱你，我就先给，我没有去算说哎，我付出这么多 你要还我多少，或是你为什么没有那么爱我，我没有去计较这个事情。然后很奇怪的，
那如果爱不对人呢？
爱不对了你会知道啊，你自己就会走啦。
OK，
你爱不对了，你爱不对了，你是不舒服的。
对，
就是你自己会自然而然不想给，是人性。你会觉得这个人不值得我给。你知道吗？就他如果只是个呆头鹅，然后他没有用你期望的方式回应你，没有关系，因为他只是个呆头鹅。可是如果他是个人品，我刚讲我很在意人品。如果他是一个坏人，人品不好的人，不厚道的人。就是那种比较不大气的人，我应该会自己就不会想要这样付出了。
嗯嗯嗯，
大概是。
对。
可是，但是我没有去计较他在两个人里面付出多少先，他一定也有。可是我收到当然很开心啊，而且我很开心跟他说谢谢。我到现在，他不管他帮我做了什么，我一定会说谢谢。就算我们已经在一起，就是我很真心的 appreciate 他愿意为我做任何事情，不管是什么。
嗯。
就包括帮我煮顿好吃的饭啊或是什么的，就是你就是很真心谢谢他愿意拿出，也是真心对你，就很真心的表达。然后你不要去在乎，你不要去，千万不要计较跟计算，因为我发现很多的不快乐都是因为这样来。
我其实跟约瑟芬做了那么久的朋友啦，我当然也跟志哥有相处过，我真心感觉从旁人来看，他约瑟芬最大的智慧就是他是因为不计较，他都先付出。那我们在旁人看，有时候觉得，哎呀，他都撒娇撒到天边去了，为什么志哥那么酷，只是一声呢？可是他不妨碍 Josephine 继续撒娇，他不妨碍，然后反而他会跟我们说，没关系的，他现在 看起来这么酷，我知道他都听到了，他暗爽在心里。所以我觉得他会一直不断给自己信心跟鼓励自己说，没关系，我再继续做，我再多做看看。好，那这个心态，老实说，我在比较，不要说我这一代好了，年轻一代也比较少见，越来越少见，就是这个不计较跟不要计算这种心态，我觉得这个好重要好重要。因为可能就是为什么今天之所以这么幸福，是因为你自己先投出很多很多，然后对方接收到，他也很大方的来回应你，所以你们今天就越滚越好，滚了24年就越来越好越来越好。
对啊，因为你看嘛，我撒娇他只是你想一下国王怎么，你跟国王撒娇国王会怎样，他还是这个国王啊。
嗯，很棒。
你怎么，你怎么期望国王，你期望国王可以怎样回应你，他如果反过来这样呵护都很呵护我什么，我反而觉得很恶心，他就不是个国王啊。
对，
你知道我意思吗？
第二点，
是爱他就是爱他是个王。
第二点，你的智慧就是呢，你刚刚说不要忘记你爱他的初衷，我觉得大家在想爱他的初衷都很容易想到是正面的，可是你刚刚比较有智慧的是你把那个初衷的反面，就是白面书生所以不会为你出头，这个你全部把它绑在一起，然后你还要愿意接受，因为这是你自己选的。我们比较少会去回想或是提醒自己说有这一面也会有另外一面，我们总是只想到好的那一面、
啊、
对，那这样就比较容易失望、
对对啊，这是重点。然后所以你看 回到其实说 不改变对方还有一个蛮有趣的 小故事，我印象很深，是我们在一起的前几年，志哥还那时候年轻力壮，那当时的跟我比起来还是比较年轻力壮，他还比较常跑酒店那时候。然后我印象很深，是我的女生朋友听到以后就问我说，哎呦你怎么会让他去那种地方啊，你怎么敢让他去那种地方，那边阴烟那么多，万一他被谁勾引去了或怎样，怎这样好吗？就我很多女生朋友第一个反应就这样。然后我就跟他们说，其实我真的觉得，我那时候的想法就是，我觉得男人会喜欢去酒店，其实就像女人不知道不懂为什么男人喜欢去酒店，就像男人不懂为什么女人喜欢喝下午茶。真的是这样子，各有各不同的需求跟那个氛围跟那个情境，男人也无法理解我们女生为什么一天到晚要喝什么下午茶，无聊，我们怎么可能会了解男人为什么爱去酒店呢？但因为我有跟他去过几次，我可以理解男生在那个里面的放松，而且男生比较不懂得表达，对，有酒的话他们比较容易放松去聊，然后那个交情是不一样的。那当然女生里面有硬硬硬也会闹，也会吧，也会有一些比较漂亮年轻貌美的，当然有。那为什么我一点 都不紧张呢？我觉得这个又回来一个很重要的观念，是我记得我有跟志哥说，我跟志哥说你就去没关系，因为我宁愿你去，因为他知道我会让他去嘛，所以他一定会告诉我他去，他不会骗我。所以他朋友都很羡慕他，说哎呦他们都必须瞒着女朋友老婆，他是唯一一个可以大大方方在他们面前打电话给我说我现在要去酒店了，他朋友都很羡慕，因为大家都用骗你，所以与其用骗的你干脆让他自己跟你讲不是更好。然后呢我回来讲一个很重要的是，我有跟志哥说，如果你在里面不管是不是酒店里啦，在外面也一样，你有看到任何一个你喜欢的女生，你心动了想跟她在一起，没有关系，你不要骗我就好。我也知道她不会骗我，因为她讲过她讨厌欺骗嘛。我说你直接告诉我，我说我一定会难过，一定会伤心啊，怎么不会？可是因为我真的很爱你。然后我有一个理论，我有一个想法是，当人会去选择被另外一个人吸引的时候，一定是在你们的关系里面有一块东西是你给不了他的，那块东西它就会被那一个你没有你给不了的人吸引了。因为如果都很完全满足的话，人性是不会出去的，不管是什么，那一定有一个东西是你没有，你们关系里面没有，它才会被吸引嘛。那如果你是因为这样子而去被吸引了，我会很希望你快乐 跟幸福，就是那个是你要的嘛，那个东西让你快乐，那个东西是我给不了的，我就很希望那个选择，那个是你的选择，然后我会祝福你，因为我很爱你，我希望你快乐。我觉得我一直有这个想法，所以我一直没有很介意，我们没有，我不会去管他去哪里去查情，他对我也是一样的，我觉得他也有点是放生概念，我们两个都彼此是这样。可是反而是这样子，你越舍不得走，因为你知道那种无法言说的信任，跟就算他，我觉得那个，所以我因为这样想嘛，我觉得没有所谓的背叛。他会如果会去选择别人，不叫背叛，那个只是你们的关系里面没有他要的东西。然后因为我很爱他，我会成全他，但是流泪成全啊，我也不是说不会哭了。
对，
可是因为我是这样想嘛，因为我是这样想，所以我觉得他有收到我的这份爱吧。
我觉得
是爱的一种，
是个很成熟的爱情。
对，所以他也一直到现在也都非常的，对，他也是。他一直是那个很坦荡的那个人，反而是我比较年轻，我又比较好奇，反而中间过程里面有的时候，你知道志哥真的拯救天下太多男人，如果不是因为他，我不知道后面有多少男人会受伤，真的。
其实这会连到我想问你的下一个问题，比较尖锐，就是说，
因为
志哥很稳啦，他不会出去的， 他也这么说，他也讨厌欺骗。可是你呢？你在这个二十四年的交往加婚姻当中，你都没有受到外面的诱惑吗？还是是有诱惑，你感觉到了警讯，你就逃走了？
你觉得怎么可能会没有诱惑？我这么迷人，这个世界那么迷人，
对，怎么？那你怎么做到全身而退？目前
应该是，其实在这些年里面，会蛮多诱惑，尤其我的工作之前的工作领域里面也很多才子，蛮多的，绝对有心动的时候。然后，但是我觉得也是志哥的反应跟做法，让我更确定了我一定会跟这个男人到老。我记得里面有一次比较重大的所谓的危机啦，就是那个危机，反正就是我有遇到一个也蛮业界很有名的一个才子之类的，然后我们因为公事的原因有聊天，真的聊很晚，聊到清晨，天真的深夜到快到清晨这样。然后那一次志哥一定隐隐约约觉得我对方有好感嘛，一定有，否则不可能从公事聊聊聊可以聊到清晨，后面一定是聊私事。那一次其实那个第一次我跟对方聊那么久，其实我们并没有真正所谓什么肉体上的出轨，也并没有那件事情。可是反而是志哥因为这样子有一点，我第一次看到他有所谓吃醋的表现吧。可是那个吃醋的表现也是用比较他的国王的方式，就是用国王的方式question我，就是说你是不是其实已经昨天就已经跟对方想要在一起了。然后我记得那天是我有跟他解释说我没有真的想要跟对方在一起，但是的确有好感，因为我们有很多讲不完，我们也有讲不完的一些共同的喜欢的书跟电影，就是我跟志哥无法，我们两个比较没有办法去讲的那一块作家的那一块部分，应该这样讲。所以我也跟他承认说那一块话题，就是我刚刚不是讲了一个吗，一定有一块，待会因为这样我再回来讲80-20理论，就是80-20理论就是有一个20%一定是对方给不了对方的，然后那个20就是那天晚上我跟对方有话题的那部分。然后但是志哥的反应后来他的那个反应让我很感动，是在他一直认为我已经要跟对方在一起了的那个 moment， 然后我那时候还蛮难过，他为什么不相信我并没有想跟对方在一起，但是我一定有被吸引。然后他讲了一句话，他讲一句话说，我问你对方可不可以好好的照顾你，如果他可以的话你就去吧。
哇，
你知道他讲这句
话从头到尾站在你的角度替你想，
对，他讲这句话的时候其实我当下就哭出来，我的眼泪就流下来，因为 我无法形容那个感动。因为那个 moment 他想到的不是跟我吵，不是在那边吃醋，不是嫉妒，不是问为什么我跟对方可以聊那么晚，他是跟我说如果对方可以好好照顾你，然后那个是 你想要的，你去吧。你知道 我那时候泪如雨下，我就觉得这个男人是真的爱我，就是他如果不是真的爱我的话，他不会站在我的立场先帮我想这件事情。
对，
然后那个 moment 我就跟志哥说你知道吗，我这辈子绝对会看着你，假设没有意外的话，我一定会跟你一起到老，一直到是到生命的尽头。然后 他那时候还有一点在不开心的时候，他跟我说少来了，他说你做的都不是你说的，我相信你。我就跟他说没关系，反正我比你小15岁，我有太多的时间可以证明这件事情，让我用时间来证明。
哇，国王的吃醋好可爱，啊，然后你的回应也超漂亮。
对
对，
所以反而是那一段让我们的感情更好。
是你刚刚有一段我觉得那个比喻好棒哦，你说80-20，其实有的时候那是因为你够脑子够清楚哦，有时候你跟另外的人聊得很开心的时候，你很少人会提醒自己说，可是这个只是我需要的那个20，其实我们家的那一位他才是照顾我80的那个人。
对，
因为
我现在回来讲这个，
对，尤其婚姻久了你就会觉得说啊，已经都很腻了，那外面好新鲜哦，所以这边你再多说一些。
对，因为这个就是我后来体悟到的嘛，因为我跟志哥在一起后，我不是有说其实在志哥之前我就是交了蛮多男朋友的嘛，所以其实跟志哥在一起中间有诱惑的时候，我就有想到这件事情，就是其实没有所谓的100%情人这件事，因为大家都在找100%的完美情人，没有这件事。因为所谓的什么叫100%，就是你觉得对方100%跟你契合嘛，你们100%什么都爱的都一样，喜欢的都一样，讨厌的都一样，然后你们食衣住行什么都一样，品味都一样，没有这件事啊。因为连你自己都在变，你不要讲别人，今天的你跟去年的你都会不一样，甚至上个月你的想法都会不一样，因为人是流动的， 我们都是在接受很多讯息，我们身处的环境背景什么事情都要影响我们每随时的想法，所以光是你自己都已经在无时无刻都在改变了，你怎么能够期望有另外一个人是可以百分之百跟你同步？不可能的啦。所以我很早就想通这个道理，就是没有所谓百分之百的情人。那我觉得80-20理论，我们行销里面也在讲嘛，用这把80-20理论套到关系里面来，我当时就想，其实对我而言啊，我如果可以喜欢一个男孩子，交喜被一个人吸引，他有60分以上及格，我就会被吸引了，就是他的特质里面有6成，我就会交往了。可是要真的到很相爱，愿意交往，固定交往要到80分，就你们两个把所有的一切总合起来看，有至少80分，可是一定有至少20%是永远没办法的。就是我开个玩笑，就是志哥他到现在不一定看得懂我写的诗，然后志哥看的那些科普的书啊，那些什么你知道财经的那些什么书，是我也永远我没有兴趣去接触的。就是有一个20%的地方，就是然后我们的个性一定有20%的部分是南辕北辙，就是有 不可能都是一模一样的。可是所以人就很容易被那个20%吸引。举例我很容易被我刚刚说的举例，我遇到一个才子，他很有文学气息，他很浪漫，这些表面上的浪漫是志哥没有的，我可能就会被吸引。可是如果你会愿意为了这个20%忘记了80%吗？那如果说你一直因为我回想起我年轻的状态，我不是不断的交不同男朋友，因为我年轻的时候没有去有这个体会，所以我每次都看到那个20%我就前进了。就是这个人又让我看到那个现在交往的对象没有我的20%，我很好奇就去了。然后等到跟这个交往以后，另外那个20%我又去了，你这样就 无止境的轮回在那个永远停不了20%里。可是那个80%才是真难得，因为很少有人60%以上已经不好遇了啦，已经要你很喜欢了，可是还要80%哎，那你怎么可以为了那个80%轻易被那20%去影响呢？那你这样想清楚以后，你会更稳定，你就会更定了，大概是这样。
对，
就会更清楚，更清楚你要珍惜这样的关系。
那身为周遭的朋友呢，我看到志哥为约瑟芬付出了80%，其实也不容易哦，不是很多人都可以做到这80%。包括说约瑟芬有换过好几个不同的城市去工作，然后不同的行业，然后在行业里面有不同的难处，回家要诉苦，然后有的时候可能会觉得心情闷，然后有时候想要有酒伴，志哥就可以当酒伴。有时候是希望睡得晚晚的起来有顿好吃的，嘴巴才念的说好久没吃四神汤了，隔天起来就有四神汤。我觉得这一些80%老实说不是任何男生可以做到的。对，但是国王怎么会愿意来炖四神汤呢？这也是因为国王已经被感动了，说啊，就有一个人这么爱我，这么依赖我，这么需要我，那么我们能为他做的事情就做吧。所以虽然说国王可能在朋友中都会说啊，没有啦，我都只有照顾他生活起居而已，可是就是这小小的柴米油盐酱醋茶其实是困难的，而这个80%不是每一个男人可以为你做到的。才子很容易找啦，愿意做这个才难吧，而且还是国王。
对啊，我觉得那个东西就是刚不是讲吗，先给，然后对方收到以后自然而然就会变成一个良性互动，自然而然。
好，
对啊。
那我还有下一个问题哈，如果时间可以的话，就是我的另外的朋友也是婚姻相处很好的，他以前跟我讲过的秘诀哦，白瑞这个朋友是法国人，他说法国人的那个相处里面呢，他们很倾向是有一个共同的目标，有时候那共同目标是生个孩子养个孩子，那这个 project 就会很久，养孩子，有时候是买房子，有时候是装潢房子。那像我有个朋友已经结婚25年，他说差不多都做完了，孩子也都去念大学了，房子也都弄好了，那我们还要有一些共同的 project， 那是什么呢？他们就没事找事的去找一个度假屋，然后他们就很开心的在忙这个度假屋的 project。 可是我不知道这是不是西方人的方式，就是说我觉得这样好忙哦，就一直要有事情做，其实会不会回过头来就是说反正我们只要永远记得我喜欢他什么，然后不要想改变他，然后每一天都过好那一天，不一定去想说我是设定跟你要到老的，可是我每一天都过好这一天，每一天这样滚下去就会到老，而且就是很好的到老。这边你约瑟芬怎么看？要不要有共同目标？
对啊，就像我们没有什么共同目标耶，就没有啊，就真的没有。对，但是就像你讲的，起来过的每一天， 我都很感恩跟很珍惜，就算只是没有干嘛的日子，像现在我在休息状态嘛，所以就是我们有的时候起来就吃了简单一吃完午餐，然后也没有干嘛，他可能睡个觉，我在旁边看个书，滑个手机，然后泡个咖啡，可是光是这样安静的存在也觉得很幸福。哎，
岁月静好，
你知道，就是你很珍惜，你很珍惜两个人在一起的每一刻吧，不一定要惊涛骇浪，或是一定要去做特别的事情，要去，当然我们也会去旅游啊，旅游有不同的刺激嘛，可是每一天的平凡日子其实都是我都觉得很值得珍惜。因为你要想，我有时候都会想说，你看我们肉身会老嘛，身体会老，然后我只就算我们在路上散步，我有时候都会想说，哇，我们还可以像健健康康一起并肩走在路上，好好的走个路，这是多么值得珍惜的事情啊。因为有可能再过十年二十年，也许有一边生病了，或是有人要坐轮椅或干嘛的，你连这样子好好散个步都难求。哎，就是我常常会这样提醒我自己，就是任何一个看起来很像平凡无奇的 moment 都其实是非常感恩的，然后你带这个心情，你每一刻都不可能过得不好。大概是这样吧。
哇，好棒。其实我跟那个约瑟芬也因为疫情关系好久没见面，可是今天透过聊这些事情我忽然再重温了一下，说对，有很多他的婚姻中经营这些优点是我好久没有重新来复习或想一想的。这个是今天带给我很棒的礼物。
谢谢，谢谢约瑟芬。那我们就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非常有耐心的听完我们这一集的节目。我们因为约瑟芬是在上海连线，所以这中间可能有一些断断续续的，但是听起来应该我觉得都还可以接得上了，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所以我们以后如果有机会，然后有更多其他的问题想要寻求约瑟芬夫人的这个解答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再邀请约瑟芬夫人上节目。那今天就先这样咯，我们下一次再见，拜拜，
拜拜，
拜拜，拜拜。